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网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主持人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神父，我们的来宾 Chris，
大家好。
这次呢我们知道在降临期间，对不对，马上现在已经第三主日了，粉红色蜡烛已经点起来了，所以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庆祝主耶稣诞生，
是，
这真的是一年中非常棒的。
是，
想不到在这年尾我们还能再录一集，就是这次是直播，我们现在有时候是对话是用预录的，
是是是，
这是直播，而且我们又一起在天主的这个要到来的这个喜乐中来做，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蛮特别，可能听众朋友一看到我们的名称可能有点要转一下哈，就是什么叫做当符号，叫什么？当符号被当新符号被替换吗？被偷换等等的。那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要怎么聊起来呢？
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哎，现在是圣诞快到来的，这个准备过程，
是
很多百货公司，很多商场。也是试着去布置圣诞气氛，
是，
就像我昨天吧，我去全联逛的时候，要跟姐讲，全联逛的时候，哎，我在街道上面买，我在那个走道上面买，都是听到都是圣歌，哎，就是圣诞的圣歌，
哦，这么特别，
对，然后一首接一首的播着，但是我心里就在想说，哎，
是，
如果他的歌词。它是纯音乐，如果歌词都有被显示，甚至是中文，那这样有多好？
是
这样，可能变成这个卖场没有人敢来耶？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那几首歌其实它的歌词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在欢迎跟赞颂耶稣基督，
是
毫不修饰的哦。
是，
对，所以我们要讲的聊的一个东西就是。讲到圣诞节，讲到教会的节期，讲到教会的礼仪，它有它原本的意义，也就是这些作为符号，它有自己的意义，但是意义往往被其他的场所或者人士拿来运用之后，就会经历了一个转换。有的时候，比方商业化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把一个本来很神圣的符号变成一个可能有交易价值，那为他们产品发生的一个功能。
是，
那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只是一个冰山一角，有各方面的事都可以出现这种概念被转换的事情。
是
这样，那比方台湾有很多节日嘛，至少。端午节吧，有吧，然后还有什么中秋节，还有呢，
元宵节。
我觉得 Chris 可能要让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就是维持一个2到3公分也可以。
哦，
对，
这样应该
就是保持一个
比较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听众朋友是直接耳机挂着的，他没有画面的辅助，他就是要声音型的。
好，这样可以吗？
对，
听众朋友
可以。所以我们。讲到说中秋节还有什么？过年吗？
过年、啊，
过年的春节嘛？
春节、清明节啊？
清明节就很多节，可是
是，
很多时候这些节实际被展现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本的意义了。
是，
就像很有名嘛，中秋节在台湾本来是没有烤肉的哦。
是，
但是因为有一个广告，
对，
就是大家就是万家香飘来飘去，所以变成。烤肉是、
那个、就是中秋节重点，
对，这、就是重点，所以对中秋节的原本的认识就变化了，甚至久而久之，你说还有多少人很认真去研究中秋节？
是，
可能你是研究文化的、民俗的，不然大部分可能你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嗯哼，
那很多都是这样哦，像很多人可能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要插这个草，为什么要要做这件事？
对，
对你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对某一个其实非常有深刻意义，但是已经完全你甚至也不觉得需要知道，但是你竟然都在过，
其实圣诞节就算是一个蛮直接跟商业很连结的活动，就是即便不是教友，在台湾大家好像也很自然会说过圣诞节，然后你就可能听到谁说哦，我们去庆祝啊，去什么什么圣诞城啊，
对对对
对
对，
好像它变成是一个大家也会去度过的节日，
对，
但我相信一定很少人真的知道圣诞节它所谓的精神，或是之所以要过它，啊，到底是要过什么？像前阵子也一直会有那种，不是教友，或是教友也在讨论，到底是圣诞节还是耶诞节？
哦，
对，
okay, okay, okay.
后来也有跟神父聊过，好像他也不只是一个翻译，他有他的含义嘛。我们为什么要称圣诞节？所以，好像会不知不觉，就好像刚刚提到的，不管中秋、端午，它是一个民俗节庆的时候，别人这样做，我就跟着做。
对对 对, 对。
可是我跟着做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对
对,
对，
我就跟着盲从了。
对对对。可能你讲的这个盲从，可能是更多人很直接的经验。
是。
比方说，可能去一个百货，我们就可能注意到圣诞节其中就是会打五折、打六折，但是你可能也会在这个场所看到挂江陵圈。圣诞树点灯，
对，
但是可能你只有想到五折，
对，
就是不会任何去注意到说，圣诞灯跟基督是光有关系，不然它不需要点灯的。还有说圣诞树的长青树啊，这样的种类都在说明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王权跟他的对我们的慈爱，他的掌权是永永远远的。很多这种本来的重要的符号，就是它没有被呈现出来，然后大家就被带着往另一个方向去走。那
是，
那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子，会发现这个导致的问题也是真是蛮大的。对，这个概念的错换会有多离谱呢？比方有一个圣诞老人也是一个例子
啊。
圣诞老人，
对，
你对圣诞老人的印象是什么？你曾经有想过他？你会怀疑过，会想问说他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的？
如果在还没有就是知道圣诞老人原型是一个主教之前，确实会想说，哇，圣诞节不就是耶稣的诞生？
圣诞老人是一个原型，是一个主教吗？
是个主教吧？啊，是个神父啦。
对，是一个主教啊。
哦，是主教，是我自己被自己吓到这个反问，我以为我要讲错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吗？哈，
对啊，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点，也好像是听众朋友很多的一个扮演，就是
那个转换有点太快。
我们突然不知道说，圣诞老人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哈。
对，
然后呢，你发现到什么？
才发现其实是跟教会还是有关联。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要取代。取代耶稣吗？在圣诞节这个主角，
对，
或是说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的神话故事的另外一个童话故事的角色啦。所以好像多半的教友不会特别去强调送礼物跟圣诞老人、雪人、雪橇、麋鹿这些元素，好像他把它当两回事。当然，我觉得刚后面我讲这些是圣诞老人这个角色之后去额外延伸的，它一定是跟圣尼古拉、圣尼克古
尼克劳、
尼
克
劳、
尼
克
劳，对，尼克劳都一样，
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了。对，所以好像在这个时候就会显得它跟原来的圣诞节这个耶稣诞生的意义，乍听会怕是一个冲突啦，在还不知道他们两者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知道了之后也发现，那其实很多的节日会不会，或者很多的一些我们所谓世俗的行为，其实可能也是天主教徒带动的。
对对对对，
对啊，对，只是说今天变得这么商业化，我想也不是圣尼克劳一开始他可能的期望吧。
对，当然啦，啊，因为圣尼克劳，我们讲圣尼克劳好了，
是
一位中东地区的一个主教嘛。
是，
那身为主教，以耶稣基督的精神为他的所有一切的出发与他的信念，那耶稣基督在马槽中诞生是为所有人，而且为弱小者，而且耶稣是非常隐秘、非常微小的来这样诞生，是一个默默为大家着想的。所以尼克劳主教他自己也深受耶稣基督的这种精神感动啊，他选择说，在一个村庄，在一个城市，当在窗户偷听到或者是观察到孩子 可能需要什么东西，经济不足没办法买的时候，他偷偷记下这个需要啊，后来再默默的偷偷的呢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就是往家里面抛过去，结果人家袜子啊就是挂在炉火边要烤干，因为以前没有像什么今天可能甚至还有免洗袜，就穿一下就直接丢，那袜子在晾干的过程中就有这些礼物或者是钱币可能就掉进去这个袜子，就变成所谓袜子有礼物，然后你心想事成乖孩子，感觉有一个圣诞老人会来给这个礼物，其实本来就是起源于我们有需要，然后有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位主教，
是
他愿意默默的分享这个需要，而且他整个所有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中知道跟认识叫耶稣基督的这一位默默行善跟爱到底的一个影响他一辈子的人，所以你看这个签下来是这样的意义，但是被转化之后啊，加上后来这个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啊，把这个红色，为什么叫红圣诞老人的红色，因为圣诞老人的红色，因为这个主教的服装本来以前就是有红有紫的，
是
那是比较高级的布料，
是
所以用红色保留，但是把它变成可口可乐的这个元素，然后成为一个商业上很大卖很成功的形象嘛，
是
甚至今天很多就是可口可乐啊，然后圣诞老人，然后圣诞文化等等，然后送礼物，但是Chris 你会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这样把概念转换了，虽然在商业上是很成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其实我们若了解原本圣诞老人真正原本的意思，反而这个发现更令人惊艳，比方说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可口可乐，或者停留在小孩子拿到礼物，你可能只是会觉得哦，孩子拿到礼物那就是很开心，因为小孩子很开心很简单，就这样就句号了。可是如果你了解到源头，原来是老人家到年纪大了还为儿童着想，一个老人家应该是有可能是被人家敬重，人家给他礼物才对，他这么给小朋友礼物，然后这背后是他又是一个奉献生活的人，他是一个首都生奉献生活神职人员，然后他信奉跟他整个会这么做的动力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且又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发现到耶稣基督默默的为大家，而且全心全意为所有边缘弱小者来到这世上，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被讲出来的话更令人惊艳呢，甚至会超越可口可乐带来的这种意义，
反而好像我们以为最需要帮忙那个人他变成给予最多的，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概念被转化，就是去试着想说我们有很多的现在认为习以为常的事情，比方人权，
是
比方说生命财产，比方尊严，比方男女的平等，比方这个所谓的正义，所谓的教育医疗文明，这些东西全部还有科学，这些东西全部它的根源溯源都来自我们天主教信仰，中世纪也好或初期教会也好，天主教带来的文明的变化，可是这个过程也是很多人不晓得，比方说讲科学好了，为什么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的发展会是在天主教会这样的温床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你要想哦，为什么有人要花时间研究天文地理，你把自己日子过好就好了呢，干嘛要去了解天文地理或什么，对，好，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家他也很喜欢研究这些哦，甚至他的皇帝出巡或者打仗的时候可能要组一支部队为了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到哪里他想要采集当地的植物啊来做研究帮助他，好，他可能个人很有这个兴趣，可是中世纪这是一个常态耶，很多人在修道院中做科研，
是，
那为什么这样，很简单，因为万物是天主所造，
是，
万物是美好的，
是
天主赐给让我们从中荣耀天主，所以若想认识天主的真善美圣，你可以从认识万物开始，认识万物让你找到万物的原因，让你归光荣于天主，
是，
所以科学研究大自然跟我们就有关系，而不再是一个它是 你的行星就运作你的就好，跟我没关系，我今天能够过得好就好，没有，
嗯，
而开始去认真的严肃的看它，
嗯嗯，
甚至在修道院中除了祈祷，其他时间不断的研究这些草药，研究这都是跟荣耀天主有关，所以西方科学就在这个温床下被奠定起来，很重要。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是一个例子，有很多它本身是起源跟溯源自有我们这个天主教信仰基督宗教里头很深的意义，
是，
但是这个意义这个过程在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它被改变了概念，比方说哦，我们只认为理性是好的啊，不要宗教带给理性的那个肯定，
嗯，
所以就认为说我们是启蒙运动，我们是所谓的科学，我们是所谓的理性啊，至上，我们就要去打破什么？可是其实忘记了它的符号，就是作为科学这个符号这样子，它的源头是满满浓浓的跟基督耶稣跟天主教信仰是绑在一起的。
是。
那比方说像刚刚说圣诞老人，他本身是跟一个主教尼科老有关系，这尼科老的庆日应该就是12月6号哦。
是。
所以每个12月6号的时候。哎，这个我应该目前没有讲错这个资讯，就是这个是教会的日历里面都会去庆祝他的，
嗯哼，
他才是圣诞老人庆祝他的日子，哎，尼克劳。那你看像这样，尼克劳主教有他的背景啊，溯源嘛，溯源到的是这个主教，
对，
那一切都跟耶稣有关，可是符号被改变了，所以味道就变了，
嗯，
然后于是我们现在也变得更淡化。
是，
对，那造成的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本来可以认识更美好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嗯，小孩子拿到礼物，你已经觉得这样很感动了。如果你又能知道背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个耶稣的生活跟他的理念，你会更感动，因为这不只是单纯孩子拿到礼物这件事，而是一个叫做天主没有忘记我们人，深爱我们每一个生命，每一个需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无尽的付出，而且不是为自己好才被帮别人，是单纯跟热忱的愿意别人好所以付出，
嗯，
比方说交换礼物， Chris 你自己觉得交换礼物现在的交换礼物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头痛的活动
啊。是吗？怎么说？
大部分的人都会抱持着很高的期待抽到自己想要的礼物，
对，
但讲真的，一旦他变交换礼物的时候，除非我们交是我们两个交换，
对，
而不是我们十个人交换，
对，
十个人交换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谁会拿到你的礼物啊。那讲真的，你很难真的为对方去准备一份心意。当然不是说今天十个人，所以我礼物就送得很随便，而是他就失去了那个很单一的那个付出，很专一的那个付出，或是说，我真的很想为某个人量身打造一个他的需要。
嗯，
当然也不用把他想那么神圣崇高，但如果就我所接受到的天主教给我们的这样圣诞节的精神，就是圣尼克劳给我们这样的精神，我其实看到更多是他看到这些穷人的需要，所以他默默的行善、付出、给予，所以。他送的一定也不会是，嗯，可能什么山珍海味啦、名牌表啊，或者是名车的钥匙。
对，
他一定是那个最
对。对，现在好像都是给一个钥匙。
对，
画面都
是
一个
虚拟的东西，就是他会是一个相对于他真的很需要，而收到的人心里也会有一种暖意思，哇，他看到了我的需要而给予。
嗯，
我们现在可能交换，除了我刚刚说挑选上很困扰。其实自己有时候收到一些礼物也会不知所措啦，因为会觉得哎，好像这真的不是我的需要。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
而且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彼此都是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有一种压力，就是说大家都要给我也得给，然后我
会，啊，
因为我这样要换得一个我必须也能在这个团体生存，或者我们的朋友的关系要继续下去，
好像不得不，
对，就是其实变成是一种像交易一样的，就是要有一个绑定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且我觉得比较可惜是用借由圣诞节来做这个活动啦，如果今天是平常大家好玩说，我们来交换一些所谓小废物，
对，
我没有用到但它很好，
对，
说不定你有用处，我觉得这样就很有趣，
嗯，
或者在别的时期，可是我们挑圣诞节呢，圣诞节好像我就是专门的要为一个人做点什么的那种感觉，而不是我们好像就是一个等价 当今天你送了一个300块的东西，你心里可能不小心也会有一个期许，是我也要收到价值300块。
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期望，其实就
对对
对
对，
不是那么单纯。
特别，我觉得这一个背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让礼物的交换
是
变成是当代的一种交易思考模式，或者说是一个等价兑换的一个交换条件的方式。
是，
这交换条件也好，这个在我们现在是很正常嘛，就是所谓的，当然啦，我赚多少，我花多少，我给多少，得到多少嘛。
是，
所以这种想法是我们今天很普遍，所以商业中当然也是嘛，我买100块要值100块的价值，我花2000块，那你这双鞋子要有2000块的价值，所以这个思维模式。但是你看哦，交换礼物，如果我们这样想好了，它源自于耶稣基督是把自己当一份礼物送给我们，所以交换礼物的传统出现了。尼克劳主教圣老人，然后把这个礼物无私的给别人，然后让人家注意到，哎，给礼物给予分享这个价值，演变成今天说交换礼物，彼此祝福。好，但是你看哦，这个概念已经被转换掉了。现在我们认为的交换礼物变成是刚刚讲到可能对价交换的条件型的，就是简单一句，我对你这样好，你要对我这样好。
嗯，
可是我们已经跟原本的根源断根了。
是，
在尼科劳自己的想法当中，不是100块对你，你要100块对我，而是这个小孩子根本无是零元能还这个圣诞老人，但是圣诞老人给他500块、1000块、2000块，你知道那意思吗？就是根本没有对等。
嗯、是，
为什么没有对等？因为条件的交换这样的概念，在原本的因着耶稣基督而行善的尼克劳主教身上，这个概念是不在的，
是
不存在的。
嗯哼，
他学习的是耶稣基督，
是
耶稣基督。把自己给我们，为我们治病，为我们驱魔，为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人生的指路，带给我们天主的爱。
嗯，
这个过程里面从来没有跟我们收费，
是
也不是让我们去，好像有一个说我要供养天主多少，然后天主耶稣基督才对我怎么样，
就交换的利益。
对，如果真的要这样算的话，我们有谁请得了耶稣？
是，
代价太大了吧，
是
成本太高了吧。
是，
可是耶稣却示范说，我能把最好的天主的恩宠，无价的恩宠，我可以给你们。
是，
所以基督信仰从起初就在说天主的爱跟人的给的不一样，因为人间在做的是个条件的交换，可是天主给的是无条件的，
是
先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是，
而这才是基督信仰的起源，以及耶稣基督的精神，以及圣诞节本身的核心精神。但是这个概念就刚刚讲被偷换之后，或被重新诠释而改变之后，变成我们今天还是交换礼物，但是已经没有了无私慷慨无条件的这个更美的概念。所以你看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听众朋友，就我们一直在强调概念被改变，影响了我们很多方面。
是，
像比方说刚才交换礼物，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源头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应该要调整，我们应该是要把礼物不是给你的妈几跟好朋友，应该是拿去给谁你根本可能不认识
的人，
隔壁的在路上的街友朋友，或者是你给某一个机构也好，那里的孩子。
是，
这个应该是尼克劳会做的事，也是应该本来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也说，就变成啊，我要给我认识的人，我要给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好的关系。其实这还是在对价的等值互换的观点来看嘛，因为你值得我给，所以我才给你。
是
啊，其他人不值得我给，我不会这样给你。
是，
可是而我们回到源头的话，竟然是所有人都在为不认识跟为一切人着想。那会变得多美啊。
嗯，
所以反而我们现在觉得诶，这个意义很自然，但是我们转换了本来的意义之后，其实那个美感也打折扣了。
是，
甚至它带动的效益，它的爱就是变得更少。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讲，如果所有人都是去关心其他人而这样送礼的话，你看这圣诞节这个节气多么美。
是，
路上都有人吃饱，机构都有人去陪伴，都有人去送给受伤害被害的朋友。我指的朋友就是不认识哦。可是当我们改成现在的概念的时候，我们 我们变成只剩下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那其实这样的过程就变成转换的同时，我们也让很多概念失去这个意义。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讨论这个？因为现在是符号跟概念被转换很强烈的时代，我们可以说现在就有人直接说现在就是世俗化嘛，
嗯
，secularism 就是世俗主义，就是好像要让宗教信仰的生活离开公共场域，那打造一个好像人不用提到神，他就能自给自足。但实际的情况是，人离开了神之后呢，变得更冰冷，变得更意义的这个深度跟里头的无私、崇高的白白赏赐的礼物与爱，这些更动人的我们的珍贵价值就被改变了，甚至有些地方是被消灭掉了。
是
因为你没有钱，你买不了这个礼物，那你就不能给别人。
对，
如果今天够厉害的话，应该一个百货。他应该是要能够说，你有能力你买，你真的没有能力我们送你，因为圣诞节的目的是你要帮助别人。如果现在所有的卖场都是这样，有这样的话，你想看看他还保留这个概念呢？可是现在不会，所以我相信在一些地方可能是连交换礼物都做不起，单纯是因为我也没有那个价值来买这些东西。所以跟原本的就是概念差很多。那圣诞节是一个例子嘛？你觉得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或者你就想到圣诞节的某些现象也可能嘛？比方，跟朋友去吃饭呐、啊。
对，比方说圣诞节是，如果就一开始他们去朝拜耶稣基督，
对。
可是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去朝拜他的人，
对，
里面那些人是耶稣基督的很核心的亲戚吗？他很亲近的人吗？
对，我们先讲说牧羊人好了，
对，
不认识吗？
对啊，
对啊，以色列那个犹太那边有那么耶路撒冷那一带有那么多牧羊人啊，
那么多放牧的羊，
对，
是
根本玛利亚若瑟应该是不知道他们是谁。
对，还有三贤士啊，
三贤士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哎、欸，
对他们只是看到有一颗明亮的心，然后听闻有这样子的一号人物，
对，
就是他们都并不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人，但反而在那个时间点出现了。那这其实也是延续刚刚交换礼物或者说去送礼的那个精神，就是如果是这样子，那耶稣他应该是希望我们去陪伴那些所谓的边缘者，
对，
冰冷的人，或是正在病痛当中的人。
对，
可是我们好像都很直接的就会想到，应该是跟好朋友、跟家人、跟爱人、跟你平常就很熟悉的人在过一个节庆。
对对，
那其实就不用在圣诞节过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12月23号，
对对，
26号你也可以去过。
对对对对，因为你讲这个非常震撼呢、
是
因为你看。在马槽旁边的这些人，说实在跟他们的陌生关系啊，基本上这个是高度可信，毕竟我们真的，你从那个看到耶路撒冷那么多牧羊人、小孩子，也那么多人也是在东方或不同地方研究星象，
对，
那这些人都可以跟这一位耶稣基督有一个关系，
是。
那你可以看天主耶稣基督这个礼物，它作为礼物的意义给我们所有人的时候，却是能够来到各式各样，你看牧童、小孩子，
对，
就是这个在当时哦，这样子工作的这样的小孩子哦，他不是好事，不是好东西，他是被描述为一种边缘的，
是贫穷的、
弱小的，
是。
这牧羊人不要有时候他是高大上什么的，
是
小朋友牧童，这个不会有什么大事让他们知道，小孩子法律上也没有作证的地位跟价值，也被认为就是不懂事，
是
在那年代这个很明显了，小孩子没有这个权利，
是
啊，又牧童，他们能够弱小者看到天主，
是
天使的显现，而让他们有机会见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你看，然后很遥远的东方也好，
是
不是一个很亲近的，你看你可能在我们一般邻居嘛，好朋友亲戚住附近啊，你会愿意为一个 百里外海外的人突然这样子要分享你最美好的事吗？
是，
可是耶稣在马槽中做的他是这样，所以就是像你讲的一样，原本是一个可以跟不认识的人各式各样的人往来的一个真正的分享，
嗯，
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不是用你的社经地位，用你的背景，用你的来历，跟我熟不熟，跟我有没有关系来决定我要不要接纳你，而是我接纳所有的人。
是，
那这样的心胸是圣诞节本来里头应该变成说是我们聚餐的样子。
是，
换句话说，我们圣诞节要吃大餐，应该是去找这些不认识的人，
对，
或者是去跟，对不对？或者是去跟这样子都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去在意的这一群
那分享，
应该是跟他们一起吃饭才对呢。
对，讲的都蛮心虚的。
对，就是这个变成是真正的符号被改变之后，其实本来有更美的意思也被切换掉。
是啊，
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自己做护教嘛，多年，我也去注意到，就是说，好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内的东西，也因为被所谓世俗化，被抽换概念，所以本来是一些很有高度精神价值意义的东西，就抽换成一个很简单的用比较经济的、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角度来去解释它，那甚至变成一个当代说明的一种。常见的甚至你觉得是基本前提的一个思考方式，
是
结果这个前提其实本来的源头根本是有更深的意涵。
嗯嗯嗯嗯。
那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转变之后，概念被偷换掉之后，我们比方说好了，耶稣的大爱，
对，
可能很多人在今天想到耶稣，只有觉得哦，因为爱，所以都是爱都一样，所以我就开始那个爱就用我的模式来解释，可是他没有看到里头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爱是不是要带人去放纵，而是带人找到生命的根源，就是天主那里。
是，
所以他的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你成为甚至是整个一塌糊涂的生命，而是这个爱要带你领到真理那里去。
所以这里的很像是天主其实是我们需要依靠他被拯救嘛？
对，
但很多人会心中没有天主或是没有一个依托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靠自己去活出来，
对对对，
找到真正的我，
对对对，
觉得自己很棒，
对对对，而且是经过把耶稣的这个讯息扭曲成自己可以接受的版本。
是，
所以概念就是被偷换掉了。
是 是, 是，
被偷换掉了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就说啊，那我只要去寻找，比方呢，我只要去寻找我这一份被爱被肯定，可是若你也能够认识到耶稣真正的样貌，你会找到更多，诶，不只是你被爱，你还看到你能够找到真理，甚至你还能够分享天主的生命，你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远比我们自己概念转换过打折扣的幸福来得更多，
是
圆满的源头。
是，
所以我想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只要它跟基督信仰有根源，其实我们应该要深刻的去认识它本来的意义，跟它那个更高的价值跟精神。
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很容易在世俗化强调的社会氛围中，我们也跟着大众去把这些原本源自天主教的这些要素做了一层又一层的改变，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变成非常意义失去的一个结果，结果导致的就是我们明明能够过得更棒，明明能够因为认识原本的样子而过得更幸福，但我们失去这些。
是，
那在护教的议题上啊，我们也经常是会遇到这样子概念的转换，对，比方说，比方神职人员的独身好了，
是
他本身来讲也是追求耶稣基督的精神，然后把我对我自己要追求跟我有正常的渴望，要有所谓的爱与被爱以及婚姻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把这样子的呢，经过对天主的认识之后，愿意把这个渴望放大到我要如同耶稣这样子的，把这份爱变成对所有的人这种无私的跟牺牲自己的这种奉献，而不是去成就说我自然的本能所需要的一个夫妻的关系， 或者这之间的恋爱的所带来的心灵上的补足，而是用一个基督的精神，然后用一个信赖天主的精神。因为当你理解你的幸福与爱是来自天主，那你就不会认为幸福与爱一定要来自太太或先生。
嗯，
那假设不是全部都在依赖太太跟先生的话，你就知道说你也可以从天主那取得天主所带给我们的心灵的需要。
是，
然后因为对于我们人最终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天主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生暂时的没有太太没有先生，他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嗯，
因为再怎么样啊，也就是80年了、啊，六、
嗯、
十年。可是以后我们要去天主那的时候，天主是我们幸福的根源。所以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能够想无限的超越我们现在认为的美好的完整的圆满的美好。
是，
所以假设我们没有认识这一层，人要去哪里？
是，
去的地方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会寄望说人世间快不快乐，就会取决于可能我要有一个太太，我有一个孩子，
嗯，
一个先生。
是，
可是如果你认识这个，你的想法就不一样。所以观念带动你的想法，带动你的实践，
嗯哼，
环扣环。所以也是一样，你知道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来我们要去天国，你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而不是说我都要去按照我某一个人生所认为重要的价值去走。
是，
那你就有了一个从一个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满足与幸福的问题。那你看这个也起源自你对基督信仰的内核core beliefs， 这个它的核心你是了解的。可是你看现在今天断根，今天的这个概念被偷换了之后，比方说这种的独身奉献，或者我们为他人的这种无私奉献耶稣基督的，可能就变成为它是一个违反心理健康，
嗯，
或者说他是
离情所，
对，人格所迫，人格上的磨损，
是，
还是说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压抑，
嗯嗯，
或者说他是变成一个让人不能自由发挥才能的一个阻碍。可是你看哦，这是改变概念之后的样子，
是，
跟本来有的概念是不一样。
是，
那我要强调一个点是，我们确实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从心理健康来说，从什么健康来说什么的。可是为什么唯独要踢掉本来的基督信仰根源的理解？
嗯，
毕竟我们无法证明说人最后不是去天主，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啊。
是，
我们也无法证明说人最后真的没有神。
是，
我们也无法。反正是我们的理性跟我们各式各样，让我们知道更可信的是神是在的。
是，
天主那里是幸福的，
是
这么合理，这么能够有的站得住脚的，是在这一方这个部分有神论的这个世界观。那诶，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习惯思考的模式却是要踢掉这个方面的可能性？
嗯，
难道一个人没有太太没有先生也好，天主就不能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带领这个人吗？
嗯，
非得要说天主不存在，没有他的空间，没有他的舞台吗？所以剩下的都只是人要努力的自己靠自己的模式去硬盯啊，还是说把自己压着这样等等。好像你不知道说，诶，其实我们在场还有一个叫做 God。
嗯，
那 God 为你有空间吗？
嗯，
可是这个就变成就是符号的转换，那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嗯，
还有很多事情啊，比方说我们为了天主我们守诫命，那中间可能会被人取笑啊，就说诶，你怎么这是食古不化吗？还是说你这样用伦理道德约束你自己，那你就没有自由吗？
嗯，
可是这也是一个断根后的结果。
是，
因为第一个他也就预设了说天主不存在。
嗯，
天主不存在，所以你做的这些并没有为了什么。
嗯，
而也没有什么谁会给你一个我们从最低的来说给你赏报，
嗯，
给你报酬，或者更高一点来说他带给你更幸福，因为你选择这个诫命的生活。
是，
没有啊，因为神不存在，那当然是空的。
嗯，
可是他预设了这一点。嗯，其实如果神还在的话，那个概念还在的话，应该是说我在这人生六十七十年就算再怎么辛苦，可是我跟天主是在一起的，那这个幸福都没有关系，他最后还能够在天堂给我更好的方式。我从天主来，天主有一切的美好，那为什么我要寄望于这现世的美好就是一切？他能给这现世70分的美好， 那为什么我在那边不能由他得到100分的美好？
嗯，
所以这都是可以的，逻辑上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变成，如果还有神存在在我们概念里面，还我们还了解神的存在，诶，那我们就能够觉得很合理啊。哦，有一些人他为了天主的道，他过一个有一定程度耶稣自己的生活，
嗯，
其实你就没有话讲，
是
因为他完全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嗯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说，所以我们遵守这些价值，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反抗自己。你看，这个也是概念被转，本来牺牲自己能够是换得更大的圣德，磨练德性，然后呢，因为与天主的心意相合，我们知道天主不会辜负我们，也会给我们更幸福，甚至给我们更多的恩宠，或者我们更超越的讲话。因为刚刚这样讲，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诶，是不是在交换那个条件？我们更深的说，当我们过上像天主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像天主一样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说善良本身的这个幸福自然在我们身上会回馈回来。
嗯，
好，就是因爱本身，你行一个爱的事，自然有爱所带来的效果。
嗯，
对，就像行善自然就会快乐，这个在很多价值观是很正常的。所以因为你行善会快乐，因为善会让你本来就让你快乐，所以同样天主是善本身，所以我们有天主用这个概念，有用这个信念，我们去过一个天主愿意我们的生活，即使有方方框框，那你也等于是跟行善一样，本身你这么生活就会快乐。
嗯，
对，所以这也是一样。那这样的概念都是因为有神在，
是
有神在，那它一被转换的时候就变成你这是约束，这是死骨不化，这是所谓的自我虐待。
嗯，
可是其实它的前提是，他其实在告诉你说，第一个我直接告诉你神不存在，
嗯，
第二个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价值存在，
嗯，
可是你看他把概念换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概念被换掉非常非常可怕。像我们刚才讲圣诞节，他切换掉之后会让你完全不知道礼物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只剩下我跟我好朋友互相有往来，要维持下去，他给我500块我就要还他500块的礼物，嗯，只剩这样，欸，看不到本来更丰富更美好的。甚至今天还会有声音说，你不要去认识那些，因为你又回去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你又把你自己绑回去了，
嗯，
啊，你又让自己退化回去了。现在好不容易走到自由开放等等，可是他不知道说，其实很单纯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巴不得所有人回到基督信仰源头，因为回到源头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更大的祝福。像我刚才讲的，吃饭吃东西，礼物交换，不再是这种压力，而是回到真正的爱。
是。
那同样的，我们对人生这些规范啊，还是说我们活着有一些诫命等等，其实如果你回到源头，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生中要有一些自我约束。
嗯，
它有它正面的价值。
嗯，
可是如果你不要神，你用一个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你可能就会真的觉得只要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点不舒服，那就没有价值。可是为什么？谁说的？
嗯，
对。而且这个切换概念也还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刚刚我们讲到什么？讲到比方说守独身的情况，对于守独身来服务以爱牺牲奉献的价值被偷换概念之后，转换概念之后的一个叙事，我们的习惯就改变，想法也改变。嗯，第二个像是守这些诫命啊，或者是说成为一个宗教徒里头特定的生活模式，那被人诟病，那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那个根源。
是，
对，这些都是概念被转换之后我们被无形带的。所以一个很爱去教会的人就变成你很封闭思想，一个很热心祈祷的人就变成你爱做梦，特别乐观派。
嗯，
然后呢，一个很喜欢行善的人可能就变成不会注意结构，只有表面解决问题。
是。
那比方说很虔诚听诫命的人就变成什么呢？不懂得聆听自我的声音。
嗯，
只是迫于压力在为别人而活。
嗯，
还是说什么很多概念，对不对？还是像今天讲的，嗯，交换礼物的时候变成
对等的一个
对等的交易的压力下的产物。
嗯，
可是其实它源头的意义都很美耶。
嗯，
那我们做互教或我们在信仰分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把这个被偷改过的东西把它改回来。
嗯，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跟大众就是写文章啊，聊一聊，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去让你还原，让你找到原汁原味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随波逐流，我们不会去思考说我现在想到这个点是因为我某些概念被换掉了，我们反而是照单全收。那护教家或者护教学或者这种信仰思辨的存在，理性思辨的存在，就是要让你敢质疑这些很习惯的事。比方说我们又讲，因为又讲这个独身的例子好了啊，你看有些人为了天国啊独身，那你看我们就等于是让自己都过得很不好，
嗯，
那我们就要这样压抑自己。可是这种所谓的身体一有压抑，心灵一有压抑，就直接意味着绝对的恶魔，这个概念其实它没有什么基础。哎，
是
因为连一个健身员都知道 no pain no gain 呢，
嗯，
他知道说我没有去让我的肌肉撕裂断裂重新长出来，我不会有这样肌肉的线条，哎，
嗯，
那很多人也知道说自律是辛苦的，
是，
但是后来换来的幸福跟你有的这样的一个维持，这个是更好的，
嗯，
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说要成为大师，什么天降大任，那要苦。
苦其心志，劳其体肤。
对，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东西，嗯，所以他造就他自己成为一个专家。
嗯，
他过去付出多少？
嗯，
这过程中都有苦在里头。
是，
那是所以，如果我们改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变成我们崇尚一种身体素质都要完完全全不被任何动一根汗毛才是幸福。可是这是谁说的？
嗯，
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是，
甚至我们可以举更极端的例子来让人思考。
嗯，
比方说。好，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的磨练跟损伤，我这样才是对我自己好。那不好意思，有些人他觉得自己不够瘦，
嗯，
需要不断的节食，而他自己已经很瘦了，
嗯，
他继续觉得不够瘦，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够有一丁点他认为的不够完美。
对，
那个完美的界限在哪里？
嗯，
瘦到整个人出状况，就是那个界限在哪里？
嗯，
这个例子哦。
嗯，
好，不用换另一个例子，我们都要完完全全的按照这项，让我们的心里都不能有任何的影响，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不快乐，
嗯，
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的不快乐。所以我们跟人家往来的时候，
是
就变成什么呢？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要对我毕恭毕敬，不能任何什么。可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啊，
是
我们有时候也会被骂，我们有时候也会被人质疑啊，
是。
甚至这个也需要，这也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有一个过程，嗯，
是。
可是如果我们崇尚这个，那个标准在哪里？
嗯，好像就不见了。
对，或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吸毒的话，
是
我吃这几公克的这个，我得到身体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还要让我自己过得更好，所以我吃更多。那慢慢的我习惯了，我需要更高的剂量，我又再给更多。
是。
那什么时候我才能是对我自己好呢？
嗯，
对我自己好这几个字的
定义，
什么时候该收手跟标准跟在哪里？其实你会知道，他其实，所以会换句话说变成，哎，为什么人不会有适度的约束跟适度的磨练呢？
对，
甚至适度的压抑呢？
是。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这些东西，说什么人要自由，人要自主，人要什么样才会健康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从根部去想，是不是我们讲这样的叙事的时候，里面已经中招了几个世俗化想带给我们的预设前提 presuppositions，嗯，这个前提包括神不存在，
是
你没有灵魂，你只是物质，你只要听任心灵的快乐就好。
嗯，
可是呢，这四个，第一个全部都没有被证明说这是必定的真，
是
第二个，这其中引申的问题跟坏处我们都能举很多例子。再来，这样的思考下带给你的，也让你变成你从来没有机会去真正认识，如果神存在，你有灵魂，
嗯，
你有价值，那这个整个带给你的美好，你好像是被这个大环境给他把你这个明明可以享受美好的机会把它调包走了，
嗯，
让你拿不到。所以概念的偷换有没有影响很大？
有，
它可以完全让一个人在一个标准的叙事下，他不知道他自己里头出现了哪些迷信的成分。
嗯，
所以说我都觉得说，我们你看，像说比方说媒体是独立，
是
比方说报章杂志也好，我们都说要能力判断它，可是我们当代 也出现很多，就是其实某些概念已经被转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能力批判它跟看到它的改变被如何的转化。
嗯，
我们其实表面说我们有这个批判素养，但我们是选择性的批判，
是
我们只想批判那个对我们
有利的，或是我比较清楚了解的背景。
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让批判的能力少。
是
啊，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让他批判能力多。
是，其实反过来了，应该我熟悉我喜欢的，我才比较有批判的思维去看我现在证实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走偏。
对，
哦，可是我们好像真的都会陷入现代人啦，都会陷入一个我就是不喜欢啊，所以我就是用各种看起来很无理的方式去吵啊，去闹啊，去、
或者说我就不会检视我根深蒂固认为的，
对，
然后对一个你
完全
觉得根本就是夸张的事，你也不会检验那个会不会是真的。
是，
所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联齁，可是有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诈骗那么容易骗，因为我们的、
啊、
因为我们的分辨能力，我的意思是想到这个、就是某些概念被转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这样讲出来，以为大家都要这样说。
是，
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质疑我们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诶、欸、
所以批判性思考是时而弱时而强，为什么？因为对我不好的时候就很弱、
对
哎，对，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很强批判他，
对我好的时候，
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变得就是很接受，觉得他
是，
可是哎，其实不是这样哎。
对啊，这样其实蛮可怕的。
这概念的偷换，然后加上思考的选择性，
是
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被风向带着走。所以应该我们更有这种思考能力的，或者说我们天主教信仰的基督徒。我们重视理性，我们重视天主给我们这些，其实我们应该是非常常会反思的人。所以你发现一件事吗？天主教所有的神学，它前面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要去学哲学。
是，
然后呢，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重要的出发跟保留都是在教会里，
是
天主教会里。因为这个 intellectual 这个智力理性这件事情，我们是一直认为这很重要。好，是讲回来，偷换概念，
是
偷换概念导致我们的问题变成我刚刚分享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也就照单全收的以为一些理所当然的表达方式是正常的，
是，
但是没有办法去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够有能力去检视这些。那你 Chris 你觉得还有哪些衍生的，或你觉得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什么样的效益，你觉得呢？
我刚刚突然有想到一个在讲的过程，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很可以延伸的，也问问看神父。去看很多的美剧啊，或者是一些电影，他们可能会突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讲 Oh Jesus 或 Oh my God。那这个当中是真的它存在的感受到天主的灵在吗？我打了很大的疑惑啦，感觉好像变成一个口头禅或约定俗成。那如果我们这样很轻易的讲出一个神或者讲出一个礼仪的用词，那它还具备宗教的意义吗？
对，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脏话。
对，
以前我们都说脏话不要讲，脏话讲是代表怎么样，可是现在很多人第一个解释就是没有，那个只是我情绪在表达。
对啊，
或者说那个只是
阿公都这样讲、
对，那个只是表示说一种我不喜欢的一个讲法而已，不是说那个代表什么东西。
这算不算也是某种偷换啊？
对啊，没错啊，没错，
是
没错。而本来神圣的东西变成不神圣，本来承载着更深厚意义的东西变成不存在，
对，
变成很浅薄，
是，
那导致的带给我们的影响就包整个影响到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自己跟我们的文化。
是，
比方你看说爱这个字，这应该是多么神圣崇高的东西哦，但是在今天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爱这个字
很廉价，
很廉价，因为太容易讲。
对，
而且概念已经换成就是随便你怎么说它，反正你扣上爱的话，那你就有道理。这样，
对，
那其实爱它其实是可以用在所有地方诶，
很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一个关系里面，或者是
他完全他我意思说这爱这个字本身，如果你有心
是
要去应用它，要去操作它的话，它其实什么东西都能够放。比方说我偷别人的东西，我可以说因为我爱我自己的需求。
对耶。
对，我恨别人说因为我要爱我的情绪。
对
啊，我害，然后对，我要把人家从山上推下来让他掉到悬崖的时候，因为说我要爱我自己可以生存下去，因为生存重要，我爱我自己。
嗯，好可怕。
可是爱的原，爱的字本来
是
我们回过头，圣经当中说希腊字阿嘎贝 philio eros，
嗯，
连在古希腊的这个字源中都看到爱有三种表达。阿嘎贝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们说这个天主的爱，甚至圣经当中讲天主的爱都是用阿嘎贝啊，
嗯，
所以连希腊也会分出这样说阿嘎贝还是 philio 还是 eros，
嗯哼哼，
但在今天呢，你看我们说爱说可能就是什么都可以用，然后变成很廉价。
对，
可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有阿卡贝，我们有注意到源头的意思，
嗯，
你会发现到，哎，爱可不是这样廉价的，它有它真正可贵的价值，因为它是来自天主给我们的这个无条件的这种示范，
是，
它让爱有了可想象跟可幻想、可寄托的一个机会，
嗯，
可是当它变成廉价转过来的时候，
是，
然后它剩下的就是爱就很简单、很廉价，所以这又是概念抽换。然后影响我们看自己，
是
看大家，
是
好，所以这个跟那个词汇的转换也有关系，跟概念的转换有关系，
是，
然后意义的这个空白化哦，变得有关系、有关联。然后你看，我们刚刚说哦 ，Jesus， 突然就 Oh my God， 对不对？很感，突然这样讲，可是其实他本身的那种，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说 Oh my God， 哦，我的天主，那种一个完全相信天主、依靠天主的这个。本来的样貌不见了，
嗯，
结果导致就变成这只是一个口头禅。
对，
好，所以 Chris， 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我们的也是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聊了不少，
嗯，
那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这一集的呼叫对谈是要看到说呼叫工作 apologetics， 它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帮助人把概念的批判拉回来，
是
它让人去找寻到已经失去的概念。甚至是我们也说很熟悉的一些大叙事模式，比方说活在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他自然就要说过去时代都是黑暗跟迷信，
是，
然后活在现代的人，他就要讲说以前的是怎么样，就是站在那个立足点的时候，为了自己讲话所产生的一个论述，
是，
可是其实你说科学革命时代的人，你说启蒙运动时代的人，自己就更理性吗？就其实没有，
嗯，
对，自己也出一堆问题，
是，
可是他会用这个模式来证成他自己的合理性，
是，
那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大的叙事也在改变，比方我们讲爱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不是，
是
源头来讲，
嗯哼，
或者说诶，圣诞节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诶，怎么还有什么牺牲奉献，结果其实也是断掉跟改变，
是，
那在呼叫中我们就会去提醒大家去拉回来这个，把那个失去的转回来，把这样的批判性思考重新拉回来，那能够拯救什么，
是
能够拯救，第一个我们不会失去信仰当中的意义，我们不会随波逐流，
是
我们也不会让一些很重要的更美的意义被改变之后，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种独立思辨的能力，
嗯，
甚至因此做出更可怕可惜的选择，
是，
那呼叫上我们还有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让真相经过这种越变越明，
是
而能够让真相还原给大家，
是
我不希望说有一天真理都是被骗来骗去，然后大家只能够得到扭曲版本的信念，
嗯，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这
些，对，而且都是被有心人操纵给人，
是
因为有些人一定会一直透过媒体啊，透过政治宣传，透过什么方式来让你一直去接受这个大叙事嘛？比方，如果我一直告诉你说，我不是某大学，如果我一直强调说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毕业的才是成功人士，
嗯，
我这个话语宣传久了，可能为的是我的学校招生啊，还是为了说怎么样的地位的一个维持，不断的这样讲，大家就会习惯这个叙事，
是
变成说学历高者在这里这个科系的就是人生成功者，
嗯哼，
可是这带动的效益是什么？当大家真的相信这个前提的时候，概念被转换的时候，大家就照单接受这个所带来的 危害。嗯，包括我们就开始忘记了，其实你在别的学校你也有你的价值啊。
是，
那谁说在这个科系上读这个学士的人他就一尘不染？嗯，他可能问题更大。
是，
可是这个过程的思辨能力都不见了。
是，
因为会被概念偷换后被操纵，所以做护教我们在做思辨，我们很多时候也要去注意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苦口婆心，愿意去讲一些不中听的东西，嗯，不耐听的举证，嗯嗯，其实不是说什么要找茬还是怎么样，而是我们应该要让它还到大家有办法越辩越明，嗯，一个同样平起平坐的方式去认识真理，嗯嗯嗯，起码有个机会吧，
是，
而不是被操纵就没有办法，
是，
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说。我们这集聊到这个概念被偷换，你对这样的想法你认识的多少呢？你觉得如何？生活中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也你现在也经历到一种被偷换概念之后的苦？嗯，那如果你觉得有，欢迎你在留言处，就我们节目下播的时候你都可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你的想法，也让大家更多人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你表达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孩子或你的朋友他完全用另一个模式来想这个事，结果导致你们怎么落差那么大，甚至他好像没办法注意到某些面向。那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思考的前提，他好像不能够批判，他必须框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嗯，对，他的这个框是合理的吗？
是，
我们不要说啊有框就是不好，这样很极端，因为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人都有框，
是
因为思考就有框架，
是
framework， 但是重点是你要能评判吧，
是
他这个框架真吗？
是
有逻辑吗？嗯哼，以我们做护教来说，天主教的这些所谓的思考模式在做的框，诶，我们都是可以接受检证的呢，
是，
所以做护教的人是我们是能够去举证这所有一切的框，说明为什么，可是别的部分的想法框有做到这样的程度吗？或者这样问，当真的要检视这些框的时候有能力吗？那怎么办？怎么找回来？我们能不能帮对方发现到说，诶，你现在被某个框影响很深，
是
啊，这个框呢为什么是不真的，
是
你怎么举证，你怎么做一些说明，嗯哼哼哼，那这个过程就会在很多方面的信仰解释啊、教理讲授啊、服传的时候还是对话的时候会出现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议题上蛮深，可是这个却是很底层逻辑的东西，嗯，就我们谈的不是表面上说，哎，你讲什么话，还是你要怎么做这个 PPT 让人家觉得喜欢你的说明，而是那个底层有一个我们把它尝试离出来，那就是一种概念的改变，然后导致一个思考的变化，那又跟我们现在圣诞节期做直接的相连。好，听众朋友们，希望这集对你有什么帮助？那我想，我觉得这个可以带给大家的价值在这里。Chris 有没有觉得什么？你自己觉得哦，这样的一个节目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尤其现在在圣诞节庆嘛，应该算是如果就台湾这个社会跟天主教，可以说文化很接近的一次，但如果说我们很可惜的都跟着世俗或者是大家一般的过圣诞节的方式去过，那我们其实就不见得需要这个信仰啦。嗯，等于是我们好像自己就没有当好这个圣诞节概念的推广者哦，或者这个代言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来讲也算是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啦，就是在圣诞节这个节期，我是否真的有把可能基督他要传达的这个精神，或是圣尼克劳他所传达出的这种奉献啦、无私的给予，是不是可以做到？那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对谈，让听众朋友去想想看，在生活当中，诶，这么一个离我们很近的节日，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陷阱。嗯嗯，我们是不是其实也在无形当中成了那个大众之一？还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吧？
所以其实我们身在教会内，我们其实还被蛮多想法影响， 蛮多的思潮跟框架影响，可是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对，
甚至无形中
可能也都是这样
过。对，甚至我们也这样认为，然后对很多议题，
啊、
很多的议题，我们也变成可能用一个特定的模式在想教会的问题。
而且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刻意或者说冷漠在这些问题上面，而是已经不知不觉那个框架已经长这么大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而彼此都在那个框框里面，其实很难发现那个盲点。
对对对对。所以这节目有点去把这个问题，就是把它
点出来，
点出来，让你发现到这个背后有一个这样的城市正在运作着，然后你必须去注意到那个东西在哦。
是是是。
对。哇，太棒了，圣人，感谢这个机会。那我想我们最后一个祈祷，一个降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呼召直播。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我们
在天主，感谢你透过我们这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及去思考有关于符号跟概念的转换。你所赐予我们的爱与真理，在这今天我们有许多许多的挑战，使得我们难以认识，难以承受，了解到这份美好。那这起源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你，而有许多误会。慈爱天主，请你派遣圣神继续带领我们的理智，带领我们的理性，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在你的恩宠下去慢慢的找到，慢慢的寻获真理。因为你许诺，你告诉我们，在真理里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仁慈的天主，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非常混乱、非常难以看清的时代里，我们也能够持守住，我们也能够去明辨，来做更好的选择。仁慈的天主，请降服我们，降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大家在这过程中有你圣神的带领，我们更深的去思考许多我们过去认为很自然的事物。我们相信透过这些，我们更靠近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你所赐予我们机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能相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的名，请你继续照顾我们，继续带领这世界。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OK， 这里是神经信仰破之后天主教菲利达出教中心，我是创办人主持人吉玛南夫兰金泽玉神父，
我是 Chris，
我们直播节目下次再见，大家平安，拜拜，
平安。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